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在解释密经这一部经啊，分别瑜伽品这一品经，它最主要的就是在谈止观法门啊。那么止，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呢止，那么蓝月慧师大师呢，他把止分成三个层次，也是三个大类啊。那么第一类呢，啊，它叫体真止，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佛性的那一部分，那是体真止。那所以我们在经里头能告诉我们的啊，所以修这个止观的法门啊，那么他呢，这个就是要让我们在我们所缘的一些事情里头，你能够脱脱开来。如果你没有办法脱脱开来的时候，就一直会搅进去的。那不止脱脱开来，最后你要能够自己见性的。所以那个部分是体真止的部分啊。那么这个第二个呢，他称它叫做啊方便随缘止。是表示你能够调整的，让你的心可以平衡的这个部分，叫做方便随缘止。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是习啊，这个二边分别的止，也就是说，你能够不会执着变成边见，你执着在一边，只要你执着在一边的话，那你就会失去不平衡啊，所以它。来讲的时候，他把它分成三类，所以他解释这个止的时候呢，他解释止其实呢，就是讲的是说，我们从本以来啊，就性自非有，就没有本性的，所以不生不灭，但是因为虚妄因缘，非有而有，本来没有，可是现在却表现出这个现象世界，非有而有。然皮有法呢，有即非有。事实上，这个有事实上是只是一个现象界的投影而已，啊，只是一个现象，一个投影而已。所以唯是一心体无分别，做事观的，那么就能够了解啊，能令妄念不留。那么这个东西叫做止。各位要仔细去领会一件事情。最近有一位老先生，他年纪大了。他本来，他从来也没有想到需要佛法，他没有过。可是呢，在半年前他开始这个他罹患的是癌症，可是半年以后竟然扩大到连肺腔全部都死了。可是他会暗自的哭泣，他的家里的人不告诉他得的是绝症，其实他们即使不去讲，他也很清楚自己是什么病。所以这个老先生自己只要单独一个人，他一定是在哭。你一定会觉得那到底他在哭什么？你知道哭什么？哭，这个时候想要来准备，有一条路已经准备不来，你知道吗？怎么不来？有人来告诉你这条路，你也不相信的。你觉得你这个东西有什么证据吗？你只有常常在这里听闻，每一个礼拜固定有修行有修持，日子久了以后，才会发现我同时要珍惜这一个即有即空，即空即是有，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能珍惜这些东西，可是你也知道这些东西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地方， 而要离开的时候，他却能够很清楚的知道，我还有一个不生不灭的自己，我要到那里。可是这个老先生，他内心里头有多么的寂寞呢？这个老先生他内心里头有多么的惶恐，你知道吗？他说，我没有办法相信，但是我又多么想相信，我多么希望有，可是我就看不到他。那你能够了解我有多寂寞吗？要死是多么可怕，死是一个人要去又没有办，死是多么可怕。这是我能听得到，已经有好几次我听过人到了做临终关怀的时候能够听到的。我并不是我怕我人生这个生命死掉，我怕我死了以后的寂寞，可是我又不晓得有那么一条路。我说你就好好念佛吧。他说念佛真的有用吗？人世间有没有比这个更无奈的呢？就是太无奈了。所以我们自己在这有这个福报，有这个因缘能够接触正法，真的很难得。你长期下去你才知道，你现在心里头有这么一条路，光是这条路得来就不容易。哎，光是你听了那个观无量寿佛经的这样一条路你就得来不容易啊，何况现在他又要告诉你讲止观的法门。就一个粗浅的角度来看，止就是让你的心平静下来，让你的心不会做错误的反应跟协调。那更进一步的话，这个止就是让我们真正能够见自本性，这是止。那什么叫做观呢？它是所谓观的呢，本虽自然，本来不是不生今不灭，不生不灭的事情。可是呢，心性的缘起是有很多，人生是有很多因缘过程的，不无希望适用。事实上这个缘起希望的东西却有世间的用途，你必须有这个见解才可以，才成为大圣菩萨。这世间还是不无适用，世间法的这个大用还是有。那所以明明知道它犹如幻梦，但非有而有，但是虽然没有，但是却也是有的。我们要在这里面去享受这个福报，享受这个东西。所以这两个是慧思大师他在解释止观的。所以慈氏菩萨在讲这个止观的时候，他把它分成好几个大类来讲，我们就不再重复的。但是止最重要的问题是清净所缘的问题，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地方的。因为你所因缘和合过的每一件事情，只要我们开始一执着在它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起烦恼，一定是这样子的。我们过去有一个生活的经验，可是这个生活的经验，我老执着着这个生活的经验来对抗现在这个生活的一个东西，本身就产生烦恼。我用一个过去以前经验所产生的意识观念拿来对抗现在这个现实的时候，我一定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很清楚很明白，他就是告诉你要清净所缘，只有清净所缘，在世间法里头，你一定可以不断的清清楚楚的去处理你世间有的这边的事情，也就是观的部门的这个部分，你会处理得很好。但相对的，你能清净所缘，不管是方便随缘止，或者是习二边分别止，乃至于体真止，你就可以能够办得到。所以它融汇在这个基本的问题上面来，是清净所缘这样子的问题。往下呢就有很多问答了，止观哈、啊、问题哈、啊、就是释迦摩他跟毗婆娑那，一个止一个观，他问止观这两个东西是相同还是不相同。佛的回答是既是相同，但是也是不相同。不相同的原因是止是止的这个部分啊，那么它是没有问题，不再有一个东西可以圆啊。观的部分呢，它是有一个东西可以圆， 那是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什么？无论你使用止或使用观，都是用你的意识去进行，那个部分是相同的。两者所缘的啊，所行，如果这两个同时都有一些他们意识相的一些啊，用我们的意识来行止观的法门的时候，那这两个如果都有所缘，这两个所缘是不是相同？把它听清楚。如果我要让我自己心静下来，假使我现在使用的是数息，让我的心现在心能定下来，我能够持续不断的心，让我自己专注在息上，是止观两法一起用的哦。我能够专注这件事情是止，可是我把自己的心念系在呼吸上面的时候，就叫做观。所以数息这件事情是止观二用的啊，可是在起这个事里头，止跟观这两个同时都是属于用事的作用来进行的啊，所以这个部分是相同。但是就它的本质来讲，一个是啊持续专一的，一个是有所缘的一个静的东西，这两个东西，这两个合起来叫做一静性。就是什么叫一静性呢？就是这两个完全合起来，所以叫做一静性。那你看，他如果有情自信而住哈，觉色等心所行的影像，此心也是无意吗？当然是无意。为什么？你是止或者是观，到最后你不被色相的东西牵着鼻子走，我们自己心能够真正的安定的下来的时候，止，无论你称它叫止或称它叫的观，这止跟观是无意的，没有什么两样的。这么说来，我们再把它说得清楚一点。止的部分是心念相续为是止，对不对？也就是说，我做一件事情，我能够很专注的在那个地方，我的心不会被别的东西把我牵走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止。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做事情很专注的投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也是属于止。那这个止，你要达到止的时候，你才能够产生智慧。可是要达到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用观来达到止，有时候我们因为为了使能够止能够实现，那我们透过观门来让我们产生止。可是也不尽然，如果你没有止的时候要去进行观的部分呢，就会有困难。所以止观是一也是异，既是相同的也是不相同的。在这一段里头他解释了这个东西。在我看来，这两个东西你要勉强去分它，这两个是什么是可以分得很清楚，已经很清楚了。观一定有工具，止呢是相续不断，就叫做止。可是相续不断却是止的工具，真正的止是没有工具，那就是就叫体真止，它没有任何工具，没有任何过程，它就是体真止。如果我们用一些方法使它止的时候，这里面已经用了一点观，而变成有过程的止，你这两个同意，你把它看清楚就是这样，这两个分不开的。而其实止观这两个法门，其实是在修行里头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内心里头今天很烦，你总得让自己的心能止下来吧？哎，你的心让心能让它很浮躁不定的心先停止下来的时候，你才能够冷静的去思考吧。这就用到止观了。我心能停下来，这个部分就是止，是一个粗浅的止，不是体真止。可是接下去你就能够去思考，你用过去的经验跟现在这个情境之间你去比较，这里面就会产生观，那就是止观的问题啦。那么我们把这止观的东西啊，到这里我们把它讲得很清楚，接下去就要谈有关你怎么去修止观的问题。他谈到第一个是修观的问题，怎么修毗婆舍那的问题。 经里头讲的话很简单，它是相续作意啊，为思为心相，这就是修观的方法。其实相续作意这件事情，你能够持续的让你的专注于一件事情上，是不是叫做止？是止。那既然有止，你就才能有办法修止观呢、啊，修这个观呢、啊。所以为思为心相，你就只有在思维，思维什么？思维你的心相。什么叫心相呢？是你有的某些观念，用这些观念来看东西。要解释这一件事情，好在我们已经讲过，也读过《观无量寿佛经》了。你看《观无量寿佛经》，看到韦提希在求佛的时候，佛怎么跟他说？佛跟他讲说：“你先静下来，然后我为你来解释。”然后呢，他静下来的时候，他引导他在静的时候，这是在佛在世的时候才有可能，因为佛有很大的这种智慧跟神通力，可以使一位烦恼的已经快要崩溃的人，那个时候他完全止下来，而且现的是体真止。因为他现的是体真止，所以他跟本体世界马上就看到极乐世界，十方佛土里头，他就是独独喜欢极乐世界，所以他说我要到极乐世界去，然后他发了这个心来问，说将来后往后如果有人啊，佛有以后末法佛弟子，他想要到极乐世界去，佛不在世的时候怎么办？佛才跟他讲这十六观，你要这十六观是绵绵密密的，一个一个接上去的，那些东西是什么？是心相，是为思为心相，就是你很能够持续的专注的思维这个心相，这就是你同时是止同时是观。其实修观的方法一定有止在前面的。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在讲这十六观的观法就是这样。所以你我今天晚上你回去，你让自己有一个清净的地方，你把腿盘起来，然后你就让你的心自己定下来，然后你就心里面为思维心相，你先思想的第一个十六观里头的日观，你把腿盘起来，你想了这个日，日变成你的心相，那是一个向西的啊，下西的日谷回照出来的是那个绚烂的那种彩霞跟亮丽，可是它并不刺眼。一方面是那是一个极乐世界，遥远的极乐世界，标向着西方极乐世界。第二个是从这个太阳引导了我们。你要知道，一个太阳刚下来的时候，在佛陀那个时代，尤其是在印度那个地方，那是很热的地方。太阳要西下往那边西沉的时候，就是今天四日炎热，四日辛苦劳苦已过，得清净意。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年轻时候读经，读到观无量寿经，只看第一观会用日谷的时候，我已经有很深的感动了。我会觉得我知道它是什么，是四日已过如此清凉，而不是四日已过如扫水鱼，不，没有那么悲观。我觉得四日已过得清凉意，我已经面对的是它。因为我们白天都是很辛苦，尤其是我年轻的时候，实在每天都是真的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没有一天不操劳不辛苦的。你知道那太阳要下去那件事情有多么喜乐，你知道吗？所以我可以了解，那太阳压下去的时候，我现在也是一样，我就是辛苦一整天，刚好哈，可以傍晚的时候，爬上一个高点哈，我坐在那个磐石上哈，我就看着西方的那个太阳的余晖，我已经足了，我觉得，哎呀，那充满的和平、清凉，而且无限的希望就在那边，这是思维心相，而且你必须心专注的，不可以浮来浮去， 光是第一关，你的现心里头就已经开始得到这么好的感觉。然后有地你观水，是观水，水变成像冰，冰变成琉璃，琉璃这个世界如此的隐彻。你想想，你相续这样下去，这个大地，然后接下去有了地了，有水变成地，有地以后呢，你看上面看的是树冠，是楼阁千万。哎呀，这种观法是佛陀讲的，你应对的这个解深密经，它是完全相应的。你要知道这个观门的美妙，你既可以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也可以真正观到极乐世界的本体世界。是因为你观到最后很平静的时候，我们也会接触到体真子这个本体世界的部分，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修观里头最主要的经文就是这一段话，相续作意，为思为心相，就是这个样子啊。你十六观里头都是这样，所以十六观里头每一观都是一个心相。可是后面的那个从下品、中品到上品，那也是观，也是心相。为什么？因为让你知道，其实你只要得了这个法门，好好的修行，你看就是下下品它都接引，何况各位你们已经有相当努力，当然我也很努力啊，所以我们这个股份一定有的嘞，所以应该是这样子的嘞。这种这款的股票都没想到嘞，这款的这个股份我们都有的嘞，所以你要珍惜它。所以这一段你就知道，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在家居士也好，出家这个比丘尼也好，在尤其是在读戒本的时候，你知道比丘的戒、比丘尼的戒，你知道200多戒读下来以后，会觉得这里也没有做到，那里也没有做到，会觉得心慌慌的，觉得好像那我糟糕了，我每天都在犯戒，会的。可是他的疑问只要来见了两门东西，他就会有很大的改观。我只跟他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佛说阿弥陀经里头连下下品都可以去，你怕什么？何况说你练了这些戒本，你都已经减少很多了，所以你应该是至少中上了吧。他想一想，是啊，像我这样应该有中上。我说中上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你应该很高兴呢。那我再告诉你，你在大般若经里头，龙树菩萨解释到这个部分的时候，龙树菩萨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修少分界，修多分界，修满分界。你知道怎么修满分界吗？满分界在人世间，要修满分界修不到，很难，你只要脚跨出去就会踩到。一切众生你要做到满分界非常难，你知道吗？在娑婆世界只能够修到多分界，多分界就已经很好了。所以你要认识清楚，我把这两个东西告诉他，在我们娑婆世界的我们确实有这个困难，所以才会有极乐世界从不退转，而在那个地方成就。所以净空法师就要回来了，他一直在提倡的，你别的修行通多重要，但是这个最重要，你的一定把它抓住了。所以我们要听他的话，他的话是真实话，是老实话。你做别的东西都没有这件事情这么重要，抓得紧。所以观经啊，观无量寿佛经也都变得很重要了。那我们再看，那怎么样修止呢？止的这个法门就是修奢摩他的这个部分。他说也是一样，是相续作意，为思维无间心，无间心一样是相续作意。可是你要思维的是思维什么？思维这个持续不断的专注的一 这件事情，但是却没有心相。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它没有一个特殊的对象，而是一个相续作意的无间心，就是这个心是不间断的，是如此的觉察。间断的不叫做觉察，不叫做止，那个止是断灭，它是相续不见的，为思为无间心，就是我没有间断的这个部分。你想一个人专注的这个心没有间断，就不是睡着，对不对？也不是打岔。你说这个心觉察力有多高？觉察力很高。你说这样一个心用途大不大？很大。你试试看好了，你跟人家讲话，那个人在讲话，你这中间没有人打岔哦，你自己打岔了几次？你自己想想看，你现在在听经，你的脑子里的中间打岔了几次？所以相续作意，相续的注意，我们以前讲过作意的意思就是专注，也就是注意着眼，注意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注意，心理学跟它相对应的大概应该是叫 attention， 就是我能够专注注意那个问题，那相续作意的东西。可是这个注意是他所思维的，就是那个无间心没有间断的东西。这没有间断很不容易啊，一个人在听课的时候他听的会比别人少，当然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他领略他的东西不够，接不上去，听不懂，当然不容易记得起来。但是通常大部分的学生功课不好的原因是他没有办法相续作意，那没有办法，他中间有很多打断，那个所谓无间心这个部分他没有办法做得到。我没有做什么事情，我的心念也不会间断，这件事情有多难你知道吗？我们就是有心念的时候，这个心念不会间断，这件事情又是一样很难的事情呢、啊、所以你们应该可以知道为什么我常常会问你，你如果坐飞机突然间碰到乱流，一直下去，你喊出来说阿弥陀佛还是喊什么？我问你，你有没有间断？我指的是指这个。这老师跟你讲的东西不是我自己爱怎么创就跟你讲，不是，我一定跟你讲到一个地方，我就会跟你讲说其实它就是这个样子，你在这里就看到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很容易走岔路，就是这个原因呢、啊、这中间就断。你知道有些年轻人他是一直在换工作，没有一个工作他做得满意的哦。那么嫌齁老板伤够念啦，伤够嫌啦，哈，那明显同事话伤多啦，哈，啊，如果自己觉得又比较好、比较轻松一点，又嫌人钱伤少啦，所以他的心是，只要碰到这样，他一直定下来，他就跳一个东西，跳一个东西。其实那是止的问题，但同时也是观的问题。要是对付这个止，就必须观念必须改变。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听经，有时候多学习一点东西，我有这些观念回来的时候，我内心里的思维心相，为思维心相，有这么一个心相的时候就会改变。你看如果我们先心里面先有一个想法说人生本来就是艰难的，就是有很多的苦要去受，我们不是在寻找快乐，我们是在苦中作乐，我们不是有一个永远让我们可以欢喜的东西，我们必须经过我们努力才能够得到一点欢，让我们觉得喜悦的东西。如果你先有这个准备的时候，苦的事情来你就不会间断，你就不会心里面就不会突然间打岔，会跑来跑去，就不会，他就稳得住，就不会这样。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很好的，他的工作觉得辛苦的时候他还是稳得住啊，先生啊，那都是有气有路啊，有艰苦啊，有较快活的时阵，他就会这样。我这几天呢、啊、我看了那 马术长实在很辛苦啊、哦，这个受灾的人，然后不晓得是指着他还是抱着他，反正就跟他讲，马术长，你怎么可以把我们淹成这个样子？我看了、啊，我可以了解当事人心里面确实是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了啊，你这一堆东西又还没有赶快清，可是那些也并不是他一下子能清得了那么快的，他已经花了很大力气的，可是他没有多少解释，解释也解释不了，他给他道歉，抱歉，然后安慰他。我倒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心念是不是能够维持得非常安定呢？我认为大体上他维持得不错，以我的观察，我认为他这一部分维持得不错，尤其是会卷入口角口水战的，他会很快把它制止掉，让自己可以专心的去思考。我认为这样是正确的，我们也要鼓励鼓励在做行政工作的人，他们很辛苦啊，他们能够维持很稳定的去做事情，我们就应该赞美他。我们做老百姓的人要支持官员去做事情，不要老是打断，使他的心变成这样摇摆不定，怎么样，这不是我们之福。可是我们普遍学会了动不动就要骂人的，这不好的。所以有时候要修止修观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心象在那里，我知道他也是人，他跟我一样的慌，你有这个心象，他已经站在那个地方很认真做了，所以你就会舍不得在这个时候责备他。如果你有很多建议，可以你可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比较好。我觉得开始有这个观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变得好。今天是这个社会观的东西少了，真正懂得用这种大仁大智大义的东西来观的太少，就是完全拿着他自己凭他自己一个人当时的不满来做指责的时候，那个观它使我们这个社会变成非常严重的这种动荡跟激荡，我们看到这种事情心里面都会变得不舒服，这是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得到的。可是为什么大家不做这样的觉察？是应该觉察的。那么修止修观呢、啊？那接下去就问了，那什么叫做心一见性？什么叫做心一见性？一见性就是止观合起来就叫做一见性。我们能够相续作意，可是又能够使用这个心相。那我这个心相，使用这个心相，我又哪来对着我自己的相对的这个环境的景象来做事情？这个时候心就一致，而且可以想出我们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从这里来的啦。所以我们的心的思维力跟我们思维的对象两个统合起来的时候，我们说大家的心一见性。是我们修了止，我们又修了观，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思维的力量，这个思维力量一旦统合起来以后，我对于这一个客观的环境啊，也就是这一些影像思维的对象，我要面对的这些问题，我跟它统合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找出我们要怎么做的答案。这件事情叫做心一见性。这个一见性就在修行这个部分，心一见性是一个非常高的见智本性的，叫心一见性。可是我们也可以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心一见性就是我们心很稳定的去处理一个啊一时所遭遇到的难题或者是挑战，我的心专注的处理这个问题，那也叫做心一见性。这里啊，我稍微描述一点哲学的东西跟心理学的东西，来帮助各位了解这个一见性这样一个东西是什么。这个在心理学里头，它有两个名词，一个名词啊，就是讲我们的心的作用这个部分啊。一个呢，我们一般就称它就是叫做同化作用，就是 同化的意思是 the assignation 是我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我所经验过的事情，我所读的书，我所阅读的经书，这些知识就是我的生活经验，我得来的这些种种的知识，它会进入我的心的世界里头，结构出来，成为一个同化，成一个我现在的一个心理结构，叫同化。那我们是用这个同化的东西来当作工具，来观我们新的问题，来投射新的问，对一个新的问题，然后就会产生接受这个同化，本来同化的形成的这个东西，这个心，同化形成这个心，在面对一个新的认识的对象的时候，或新的问题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呢会生出触须，它会投射出去，会生出一个触须，这个触须就会产生我们新的想法，那个延伸出一个触须去产生一个新的想法，而不是原来我同化形成的这个想法，那个伸出去而形成的这个东西叫做顺化，就是我顺着这个刺激，我会延伸一个东西，触须伸出去，那个叫做 accommodation， 叫做我产生了这一个东西出来。那这一个部分，我们延伸出去的这个部分，就是一个新的东西，不是我原来的状况。所以人的心呢，是不断的在一个从同化、顺化、顺化完了以后，这个经验又吸收进来，又同化，然后又顺化，所以你就会不断的延伸，不断的成长。这个是属于练的部分，就是你的观念、你的事的作用，大概用心理学来解释是这个东西。可是每一次这个同化与顺化中间的平衡点，都会产生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几乎是奠基这两个的，就是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先天的，拿那个东西先天就有的，可以拿那个东西来思考东西的那个基本的原型的东西，这一部分的呢的心力有这个东西，它叫什么东西呢？哲学家们就称康德就给他称它叫做叫做 schemas。那我们后来在哲学里头就把它翻成说，这个东西叫做先验，先哈，就是先后的先，验是经验，就先于经验的意思啊，就是它是一个 pre-experience 的东西，它不是 experience， 它是 pre-experience， 不是 post-experience， 不是。experience 的后面是 experience 的前面，那他就讲了，他说其实我们有这个东西，有这个 schemas 在这个地方，这是哲学里头谈到了所谓人的心以及他的知识论的时候谈到先验的部分。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止跟观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谈到体真止的那个部分，体真止所产生出来的东西，一就属于先验的部分。如果我们有同化顺化、同化顺化这东西的东西，通常只能够产生我们的智能，我们一般的智能、知识、判断、思维，大概是属于这个领域的东西。而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是用这一些原来得到的这些认为还不错的东西，然后我们又经过自己的这个把它顺化出去、延伸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又产生新的东西，就只有这样而已。可是有一个问题是，当我们执着原来的东西，执着得很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伸出那个触须去延伸接触到新的东西。所以有些老先生他自己经营一个事业，现在他要交给他的小孩子做，可是他还是什么事情还是要照他的方法来做，他的 的极凄惨嘛呢？为什么很凄惨呢？他不能改，可是小孩子他学新的管理，他拿新的东西进来，那他就会这个公司就会公司就经营的一塌糊涂。以此类推，在政府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当中，如果也是像这样一个公司的话，也是很可怕的，也是很可怕的。所以不是没有传统，也不是没有经验，而是你只要变成一个执着的时候，就出现的状况。各位，你了解这个地方吧？所以在止观里头，就会涉及到所谓执着情染的问题，就在这里。好，那么这样看来，你知道了。谈到这里，他已经把止观一见性做了这么一样的描述以后，他又谈到这个问题，说止观啊，修止观是这样修的。那你把止观跟止观的一见性讲完了，现在观有几种？止有几种？观有几种？止有几种？观有三种，经文里头给我们讲有三种，一种是相毗婆舍诺，一个呢是寻毗婆舍诺，一个是视察毗婆舍诺，也就是相的观，一个是寻的观，一个是视的观，一种有三种。什么叫做相的观呢？这专心分别影像就是相嘛。所有现象界的东西，心相的东西，心所的东西，你以这些东西来做某些事情，都是属于相的观。我们今天啊，这个有人告诉我们，这个数学这样子的一个公式就是这么做的哦，不要用数学，就你现在用了，买了一个软体来，你放在你的电脑里头，你以前从来也没有玩过这个软体，也没有用过这个软体。现在你的朋友说这个软体很简单，我教你怎么用，你可以用出什么东西出来。我只是把他的经验给我，我就用这个东西来操作，这个部分都是属于相的部分。我们也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待人必须要慈悲，我现在学会了慈悲来待人，我是用慈悲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来待人，我不慈悲我心里不安，这个都是属于相的这个部分的观。可是等到我的慈悲一旦产生智慧的时候，我就不见得用一个固定的模式这样做了。你了解这个意思吗？相的部分，观是我们有一个东西，我们拿这个东西来看我们的事情，那个部分是观。所以你看看一开始的时候，他一定是用日观、用水观、用树观来观这个极乐世界，他用相给你导进来的，然后由相完了以后，慢慢的才导进去那个比较本体里头的东西。所以一开始它是属于相观的部分，第二个是寻的观，就寻的毗婆舍诺这个部分。他说比比哈、啊，未善解了一切法中，未善解了故，作意思维，就是有种种的你没有明白、没有了解的这些事情当中，你希望能够明白而做了这样子的思维，这个叫寻。寻就是思考，我对一些事情的观察，我去寻找它的答案，就是寻。可是我寻找这些答案回来以后，啊，那我又怎么样呢？我就会视察毗婆舍诺。什么叫视察呢？为善正德及解脱故，也就是找到最正确的终究的那一个答案，就叫做视。所以寻跟视，寻是中间的那个过程，视是最后我达到从里头整理到一个最终究的答案。各位，终究的答案这样子的东西，并不是只有人生终究的问题哟。你就是处理日常生活里头，你也有一个你终究要去处理的答案，是不是这样呢？是啊，不是只有你人生最后终究是什么这件事情呢、啊？是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都有你终究要怎么做的事情呢、啊？不然我问你，你到底是被安怎走？你就要去想，你现在准备怎么做？ 你有想过好几种策略，都是属于玄，但是你最后要找出一个你觉得最妥当的一个方法，那一个部分叫事。我们一定对人生，整个人生里的。